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学好法是大法弟子的根本。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9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回顾自己走过的修炼道路，真是坎坎坷坷，曲曲折折，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今天，深感惭愧和汗颜。面对师尊的浩荡佛恩，面对师尊的无量慈悲，真是觉得愧对师尊的慈悲救度。在同修再三鼓励下，还是鼓足了勇气，把自己近年来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学好法是大法弟子的根本。2013年，我结束非法劳教，从马三家劳教所回家后，认真查找修炼中的不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法没学好，心里没有法，没有真正的下功夫把法学好学透，而是流于表面形式，每天像完成任务似的学，根本就没有学进去。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澳洲法会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要走好自己的路，完成好三件事，就必须学好法，认真对待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澳洲法会中还说，因为法是基础，是大法弟子的根本，是一切的保障，是从人走向神的通途。我痛定思痛，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要想完成好使命，就要下功夫学好法，把法装在心里，时刻用法来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和一思一念，修好自己。一是找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每天利用半天时间到学法小组学法，学两讲转法轮，不管下雨下雪，不管严寒酷暑，都能持之以恒。二是坚持抄法背法，无论怎么忙怎么累怎么困，我都要挤时间抄法背法。几年下来，我抄了十几遍转法轮，背了两遍转法轮，通过大量的学法抄法背法，我的心豁亮了，法理清晰了，干扰少了，正念强了。我深深体会到，每天学法越多，事情做得越快，越顺利，越平安，效果越好。第二部分，克服怕心，走出去救度众生。我牢记师尊的教诲，克服怕心，走出去，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采取各种方式讲真相，救众生。一，与同修配合，开车到农村发真相资料。记得有一年大年正月初十上午，我们五个同修开车来到一个小村庄，我和一个同修在车上发正念，三个同修分头去分发真相资料。一个同修发完回来后说，一个小伙子拿手机给真相资料拍照呢，正往我们停车的地方来呢，准备给车拍照。我回头一看，那个小伙子正往车这边来呢，我想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我和另一个同修赶紧下车迎着那个小伙子就过去了。 我说，大正月的，我们来给你送真相来了，你千万不要做傻事，毁了自己，毁了家人。小伙子一愣，我说，你好好看看，那真相册子里边写的是什么。小伙子态度马上就变了，他说，好，我好好看看。我又跟他讲了一些真相，小伙子明白了，我知道是弟子有了正念，师尊帮我们化解了磨难。二，整体配合，供应同修真相资料。有一段时间，周围同修真相资料供应紧张，我每周负责打印几十个真相册子送给同修。我每天晚上打印好，早晨背着册子乘公交车送给同修。有一段时间，我看到我住的小区，我每天经过的地方停着一辆捷达车，车里面坐着一个小伙子，一边玩着手机，一边看着外边。我警觉了之后，就换一条路走，他又停到这一条路停车等着。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只归大法管，只归师尊管，不归三界管，你跟我没关系，我照样做着我该做的事。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我们小区的一片旧房子轰一下全都崩塌了。我知道是弟子有了正念，师尊帮助弟子把旧势力的安排彻底清除了，盯我的车从此没有了。三，利用战友聚会的机会讲真相。我在军队工作了20多年，战友很多，这些年战友聚会的机会很多，只要有条件我就尽量的参加。我知道这是师尊安排的救度有缘人的机会，一定要珍惜做好。参加聚会前，我首先要发正念，准备好给战友带真相册子和真相 U 盘，再找同修帮助发正念，每次效果都很好。这几年下来退了30多人。四，克服性格弱点，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我是个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人，尤其对陌生人，不会寒暄，不会搭话，给别人一种冷漠的感觉。我一定要突破自身的障碍，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度有缘人。刚刚开始的时候，有怕心和顾虑心，有时跟同修在街上转了一上午，嘴也没有张开，一个人也没讲，但是我不灰心，不气馁，每天坚持出去讲真相。功夫不负有心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师尊的加持帮助下，在同修鼓励帮助下，终于突破了自身的所有障碍。经过几年的磨砺，可以每天平稳自如地面对面讲真相救众生了。无论严寒酷暑，风霜雨雪，都坚持出去讲真相。虽然退的人数不多，但我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我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每一步提高都凝聚着师尊的浩荡佛恩。记得年前有一次出去讲真相，天下着大雨，路上的行人很少。我刚下公交车，就有一个60岁左右的男人来到我面前，打听去长途汽车站怎么走。我一想，师尊安排的有缘人来了。我说，这雨下得这么大，离这不太远，我送你去。一路上我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并给了他上网卡和护身符。明白真相后，他由衷地说，太谢谢你了。我是从河北承德来的，从家里带的当地特产一袋小黄苹果送给你，以表达我对你的谢意。我再三推辞，他说什么也得让我拿着，不拿他不让我走，最后只好收下了。我心里明白，这是师尊在鼓励我呢，其实都是师父做的。还有一次出去讲真相，走在街上，在我前面不到10米远，有个60岁左右的男子正在往前走。我想，这个人是个有缘人，我得追上他，给他讲真相。那个男子走得很快，我跟在他的后面。突然， 从他兜里飞出两张20元面值的人民币，落在地上。那个男子没发现，还在往前走。我赶紧过去把钱捡起来，喊住还往前走的男子。我说你的钱掉了，我过去把钱还给他，同时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那个男子非常感谢。这件事让我切切实实体会到，只要你有救人的那个愿望，师父就会给你安排，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结语：回顾自己的修炼，一路磕磕绊绊，跌跌撞撞，起起伏伏，向前每一步都浸透着师尊的心血和慈悲的保护。当我沉沦迷失时，师尊用无量的慈悲把我唤醒，在我困惑无望时，师尊把我点醒，加持我正念，扶我走正，牵着我的手，平稳地走在正法修炼的大道上。对师尊的无限感恩无以言表，唯有努力修好自己，兑现自己的誓约，回报师尊的浩荡佛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上网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7日。晚上做了个清晰的梦，正在路上走着，周围高楼林立，突然有人喊发大水了，快跑。我抬眼看到不远处的大水，转身就跑，一下子就飞起来了。前面也有飞起来的人，都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都能飞到高处水淹不到的地方。我回头看到后面跟着一大群人，脸上的表情惊恐，我大声跟他们说，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所有的人都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赶快三退，他们喊退。他们拥进一间屋子登记三退名单。这时我发现洪水不知怎么没有了，所有人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醒后我觉得那些人并不都是我退的，但和我有点关系，他们是我昨晚发的400多人的三退名单上的人。由于最近几个月上网不畅，同修们积攒下了三退名单，没有及时发到网上，辗转传到了我这里。我也是用了3天的时间才上了网发送出去的。我悟到突破网络封锁的过程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从去年11月份突然一个星期都没上去网，我的第一念是电脑系统不行了，需要重装了。同修来说也是一直没有上去网，同修用的是新买的电脑，新装的系统。我松了口气，不是电脑的问题，那是怎么回事呢？还是没有悟到找自己。第二周还是上不去，我有些着急，三退名单怎么办？这是个整体的问题啊，我们整体出了问题吗？三退名单发送成功是整个三退过程的最后一步啊。我开始请求师父加持，同时向内找，发正念。我找到了依赖心、安逸心、私心，心想可以转给能上网的同修发，却没有想到给他们带来压力，自己的问题不想办法解决却要推出去。等靠药的心，等着技术同修更新了软件，我就好上了。我发正念清除掉这些不好的心，终于在师尊的加持下上去了。我赶快发三退名单，下载广播资料等。这次同修拿来400多人的三退名单， 为避免重名，我俩把名单分成八组，反复核对好，就等着一连上网就发出去。小鸽子在尽力地寻找服务器，我的心里也在不断地使劲排除负面思维。早晨给师傅上香时，请师傅加持连上网络，一直到第三天晚上，终于看到了熟悉的明慧网页，我一阵欢喜，结果只发了一组三退名单就卡住了。我意识到是自己起了欢喜心的结果，我排除这个心，不要它。过了一会儿又畅通了，我想我可不能再欢喜了，结果马上又卡住了。就像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讲到的那个修成罗汉的人，怕高兴又掉下去了。我离开电脑，静静地发了一会儿正念，感觉被一团正的能量包围着，我知道现在行了。果然一切顺利，晚上就做了那个清晰的梦，400多众生完整地完成了三退过程，他们脸上的笑容很温馨。就像同修们悟到的病业观是心性观，是假象一样，封网也是假象，也是我们需要提高心性的过程。一点点浅悟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指正。感恩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等车的女士高喊法轮大法好，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0日。最近我给一位在车站等车的女士一本2024年明慧真相年历，没想到她接过去就大喊法轮大法好，共产党马上就要亡党了。另一位同时在车站等车的女士也要了真相年历。我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晃26年过去了。2005年我经历过一次牢狱之灾，被迫害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正念闯出，之后就没再有什么大的干扰，一直很平稳地做着三件事，自己周围的外部环境也越来越好。第一部分，世人急需面对面有针对性的解惑。迫害初期，我主要是通过大面积发放真相资料的方式救人。2019年底，中共病毒疫情开始后，我把自己所在地周边的居住小区发了一遍真相资料，第二天再去看接收的情况，捡回被丢弃的资料。我在每一家住户的表格里都做了记录，每家的情况一目了然。有一次，我重复发放了一个单元，和原来的记录一对比，发现不看真相资料的住户依然不看，和原来一样。总体来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资料是被直接扔掉的，这些有障碍的人就需要面对面讲真相来解决。之后，我就一直是通过面对面讲真相，送真相册子的方式救人，这样做救人效果直接就能看到，这也和自己的修炼状态紧密相关，也便于及时修正自己，以达到更好的救人效果。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遇到有些人不爱看书，或者觉得书不好保存，从而不接受真相资料，但也是可救的善良人，就需要我们有针对性地解除他们提出的疑惑。下面就是我碰到的一个不接受真相资料的实例。一次，我遇到一位在车站等车的女士，送她真相资料都不要，表示对信仰、政治都不感兴趣，但她愿意和我交流一会儿。我 我就和他从现在的世道人心变坏开始谈起，讲古代传统社会重德行善，家庭中年轻人孝顺老人，现在的家庭很多时候都是顺序颠倒的，人们不知不觉中都跟着随波逐流，人们缺少一个不变的标准来衡量这一切。我们大法弟子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断归正自己。他非常认同传统观念，也觉得当今很多社会现象确实不对劲儿。我接着讲了我们不杀生，中共邪党却拍摄天安门自焚伟案栽赃我们，这些他都认同，他不信中共宣传的那一套，还说国外有言论自由。他又跟我说，其实我有个同学练法轮功，同学聚会时他让我们听他讲，让大家都信法轮功，还让退党退团的，但是我们不太想听，同学中没有大恶之人，也不会迫害法轮功，同学聚会就是想叙旧聊天，大家在下面交头接耳，以后聚会就不找他了。后来听说那位同学有病不吃药，大家都觉得不太好，练法轮功就不会生病吗？我说，你那位同学是好心，但是可能有些着急，忽略了别人的感受，道理没说清。我们相信善恶有报，无论你修不修炼，自己以前做过的不好的事情都要偿还的，练功后也是要偿还的，不会什么难都没有。至于说人有病了，可能有人选择针灸的办法治疗，就不同于西医采用的吃药手术的治疗方法，有人选择气功的办法，那对这个人的心性道德就有很高的要求，如果道德水平和不修炼的人一样就不行。我们也没有说绝对不让吃药，但是我本人确实25年没什么病，也就不用吃什么药。我看过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官网发表过一篇论文，法轮功延长癌末患者存活，文中对152例晚期癌症患者修炼法轮功后的追踪调查，每例患者有两位主治医生诊断活不过一年，十年后149例患者仍然健康存活，存活率不是100%，有三例就不在了，这和个人有很大的关系，个体生命永远有差异。他表示理解。接着他问我，那你们追求的最好结果是什么？我说，如果自己的一丝一念都能符合真善忍的标准，那就最好了。他接着问，那你们自己在家修善修好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出来给别人讲？我说，因为很多民众还是相信中国媒体的宣传，不经意间被欺骗，就可能黑白颠倒的诽谤佛法，造下罪业，自己是要偿还的，中共的罪业是要组成他的党团队员来承担的，退出他是不替他承担罪业，真正做个清清白白的人，像你这样的善良人没必要给共产党担罪业，所以你也可以用化名退出团队，我们这么做不就是在修善吗？就像在海滩看见被冲上岸的小鱼，我们把小鱼扔回大海，小鱼就有生的机会，尽管我们不能救下所有的小鱼，但还是要尽力去做。开始他说自己超龄了，早就不是了。我告诉他，超龄28岁退团是中共规定的，但为他奋斗终身的誓言并没有抹去。后来他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同意我用送给他的化名退出中共的团队组织。临别前我再一次送他真相期刊，他还是不要，这样的人就只能口讲真相了。还有确实文化低或老眼昏花看不了字的人，都需要口讲真相。有一次我碰到一位善良的老人，对真相全接受，告诉我用真名退队，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中有两个字善和忍不认识，我陪他多念几遍，他就顺下来了。 老人拿着大法真相护身符，边走边念，很虔诚。第二部分，我不固守执念，民众也不再固执。我能够平稳地走在修炼路上，全靠背法。我们学法小组每周按照大约背三页转法轮的进度，一直在循环背法。有新发表的经文，大家也都背。自己在家学师父的各地讲法，每天看明慧网，每周看明慧周刊，在背法中，法就会点悟自己不对的地方。有时我学法不入心，走形式或者好奇心起来了，关注起轰动大的常人新闻了，出去发真相册子，人家就不要，也不听讲真相。学法效果好时，出去讲真相效果就好。该救的众生像被安排好似的，很自然地在那等着得救。最近我意识到，自己有些常人固有的观念长期没有转变，再加上没啥大的矛盾和干扰，在安逸的环境中很容易放松自己，忽略了真正向内实修自己。这种情况更需要注意自己的一思一念，在看到的矛盾中修自己。在日常生活琐碎小事的冲突中，先假设自己是错的，这有助于向内找，不形成固有的观念。真这样找下去，会发现确实自己有问题，别人的毛病是自己的镜子。以前我总爱争辩表面对错，执着自我的意见，不符合自己想法就否定别人。现在我觉得应该去理解别人的想法，扩大容量，不固守己见。我决定真正修自己后，再出去讲真相，碰到被谎言毒害的众生，虽然开始不理解，但经过解释，民众大多能改变态度，变得愿意了解真相了。下面再举个例子。一天，在十字路口有一个等红灯的女士，接到我给她的明慧真相年历后，开始了一系列的反问句。你说你们法轮功好，就自己在家练呗，总反对共产党干什么？共产党给我们开工资，你们还围攻中南海，能不收拾你们吗？我说，退休工资是每个纳税人应得的，现在年轻人交的社保资金用给老年人开退休金，美国人也有工资，但不是共产党给的，也不是执政的民主党或共和党给的，恰恰相反，共产党那些贪官都是我们老百姓的纳税钱养的，共产党本身不劳动，不生产。我看他的表情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明白了。我接着说，电视里对法轮功的报道是歪曲的。他说，那电视里演的还能假？你们那么多人上中南海闹事。我说，电视里没报道前因后果，就像杨三姐拦轿喊冤，是因为有了冤情，如果没有冤情，就成了无故拦轿闹事了，这个不能本末倒置。法轮功学员不是去中南海，是去信访办上访，因为罗干的连襟合作修诽谤法轮功，挑起事端，天津抓人了，天津让我们去北京上访解决问题。另外，电视里黑白颠倒也不是头一次了，以前批判孔子，那孔子是圣人，也没惹到共产党。那电视里亩产万斤的报道都是假的，他想打倒谁，比如他们党内的刘少奇，不都能凑假材料批倒吗？他的表情完全变了，若有所思。我接着说，我们也不是以反对中共为目的的，哪个朝代都有定数，我们根本就不关心他啥时候灭亡，即使他把我们信仰真善忍的人迫害到监狱里了，我们也没有怨恨。我们讲的是事实真相，关心的是像你这样无辜的善良人，你们只是听信他的宣传，没多想就信了。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就是人心坏了，只有了解真相，分清善恶，退出中共的组织，不跟他遭报应，保持善良，未来才有希望。 他的态度完全变好了。我给他真相册子，告诉他这里对各种谎言剖析得更详细，他全要了，说那我得先回家好好看看，谢谢你。还有人看到我发的江泽民的三大罪恶真相册子，说电视里不是说他是好人吗？他还有罪恶。我说媒体记者都是有任务的，让怎么报道就得怎么报，但那不是真相。对方立刻转变态度，说对，是这么回事，回去好好看看。也有人说现在的社会还不如江那个时候。我说是江种的恶因现在得恶果了，都爆发了。对方也不固执，觉得有道理，都想认真看看真相资料，也同意退党。现在的人普遍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彻底完了，有人说好人在共产党组织里根本就没法干，还有人说就你们法轮功说的是真东西，电视里说的都是假的。还有一次，一位女士接受我给的《明慧》期刊后，非要送给我阿胶，我谢过她，没有要，说我们是免费赠送的，我也不吃补品，挺贵的，你留着吧。看到越来越多的众生明白了真相，做出了正面的选择，我也很受鼓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人的观念方面的一些认识，作者内蒙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5号。我就转变观念方面谈一下自己的一些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一，常人真正的成就在于顺天时少造业。常人讲究的是功成名就、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等等，在名利的追求中劳心劳力，甚至自己达不到目的还要寄希望于后代。但是人的一生是定好的，那些算卦的、研究周易的，甚至一些低龄的东西都能给人说出来，人只是在按着剧本在表演，有时顺风顺水，有时费尽心机也枉然。成就也是命中本该有的，出现了又有什么值得过于彰显的呢？常人的成败是前因的后果，世人却被争取努力拼搏取得的结果所迷。人在无知中都不知自己伤了多少人，造了多少业呢？这才是最悲哀的。放下思念，与人为善，水到渠必成。二，转变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观念。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一种变异的观念，现在已经成了许多国人的口头禅，特别是在当今世风日下、物欲横流、强权当道、良知泯灭的末世，许多人出卖良知、助纣为虐时，就是用它来壮胆的。它也给那样的人一个堂而皇之、自欺欺人的理由，以掩盖本性中那稍有的不安。当初在协党骚扰大法弟子的行动中，单位有的领导找我谈话时，我就跟他说，一个人回忆起一生的善恶，有什么事值得自豪，有什么事令自己愧疚悔恨呢？正常的工作随在其位都可以去做，工作的努力也不足为奇，但是遇到大善大恶之事，在良知的拷问中，怎样的选择才是最令人神瞩目的？神目如电，但是神目只为善恶而争。我曾经的一个领导说，如想让我让大法弟子签什么书，怎么要挟我，我都没执行。又如有的领导说，
在铺天盖地的打压法轮功时，我顶着压力保护了法轮功弟子，这才是值得人生自豪的。如果有人说，别管法轮功怎么冤枉，只要共产党让干的，我都干，明白人都会知道，这一定是这个生命永远的耻辱。面对邪恶的要求，枪口抬高一厘米，甚至抵制邪恶，一定是另一种人生，一个积德积福、升华生命的人生。师父说，识善恶是俊杰，选自法轮大法书籍《红银寺何时醒》。这对我是醍醐灌顶，使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俊杰。社会就是一个大的练功场，每个人都在修炼中，师父正法不会落下任何一个生命，想走向未来就得修上去。三，公职的误区。在大法弟子被迫害中，邪党拿公职要挟，拿对象的父母的公职要挟，拿子女的公职前途要挟，可以说是极尽邪恶。在2020年末，我和妻子都面临着邪恶的所谓清零，要坚持修炼，不自动辞职就开出公职。我俩都有30多年的工龄，妻子再有几个月就可退休了，开出公职岂不被邪党一切清零？当时压力可想而知。但是回到家，对我岳母同修一说，老人毫不犹豫地说，一个字都不能签，也坚决不主动辞职。一个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只能在女儿家养老，从农村出来的老太太，面对自己费尽心血供养出的，也是唯一使自己能老有所养的女儿，即将失去公职的时刻，竟做出这样的选择，真的令我震撼。这是真正觉悟的生命。不向邪恶妥协，我们走的必定是师父安排的路。回头看看，我们的生活并没有陷入困境，时间的宽松，心里的轻松，使我们愉快地走在大法修炼的路上。末劫末世，为了救人，警示于人，一切都是现世现报，世事很快就是一个轮回。有同修说，现在做买卖的朋友也都讲究诚信了。是的，随着师父正法的推进，人们逐渐地明白了怎样守住自己的道，怎样走脚下的路才越走越宽。在现今的邪党统治下，没有人敢吹嘘自己是铁饭碗了，就是那些贪官污吏抱着的金饭碗，或许也会被瞬间打破双开。有人统计，中国月收入过万的人有8500万，绝大多数的人是低收入或无收入的人，但是整天提心吊胆或觉得生活乏味的，在那8500万中也许是占了多数。公职和生活没有必然的联系，对抗苦难是人的观念，消去罪业，生命得以升华，才是生命的意义。常人的理是反的，在正法理中修炼的大法弟子，排斥苦难，追求享乐，这些从中生成的观念也必须改变，这是提高心性的一部分。修炼人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没有偶然的事，也不会出现与修炼无关的事。四，精明与愚钝的观念。我的女儿在工作中能时时严格要求自己，不与人争抢，尽力帮助他人，可有时心里委屈，我们就用修炼人的标准提醒他。我觉得女儿有智慧，是个聪明悟性不错的人，有时听她的同事说她太直，尽吃亏，甚至有些傻时，我们都是一笑了之，她在工作上的口碑还是不错。我有个七侄儿，原来我们与她讲大法真相，她都非常认可，自己有时还能按大法要求自己，如开始做买卖时能为顾客着想，包括售后服务很到位，有的顾客还感动地给他介绍新的顾客。但是随着涉世越深，在大染缸中的污染，觉得自己在社会上玩得有些赚了，反过来就认为我们说的话跟不上形势了。 前两天我们在一起谈话，我说你现在接触的人多了，广了，见识也多了，但是我觉得你没有像原来那样对工人对邻居的谦卑了，原来受气吃亏也能忍耐一笑了之，现在为了一句话都想对簿公堂，给我的感觉是在社会上越圆滑越看似精明，表现为时时动心思，最后格局变小了，心胸也不如原来豁达了，还劳心劳力，而悟性也不如以前灵光了。越往下理越低越复杂，所以我觉得常人的精明实际是作茧自缚，那不是悟性好。常人的理是反理，人说的好不一定真好，人说的坏不一定真坏，人的许多问题修炼人得反着看，人最难改变的是观念。我悟道，即使是正统的传统文化，或者是以前的佛的理道的理，在大法修炼中都应该用大法重新衡量，都需要同化大法，否则都是修炼的障碍。即使是以前的神传文化，那也只是为了维持人类道德，为大法弘传铺路。释迦牟尼佛、耶稣等这些大觉者之所以没有留下真言，没有给人展现的那么高大那么深广，就是为了不影响师父传宇宙大法时认识大法同化大法。因为低层的法由于层次局限，会对领悟更高的法理形成障碍，大法才是衡量好坏对错的唯一标准，才是生命回归的天梯。摒弃一切观念，时时想到师父的法，那才是本性真正的回归与升华。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飞天大学忠诚分校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修去打游戏的执着，在大法项目中修炼，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9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从小就跟随父母修炼的大法弟子，用父母的话说，就是打生下来就听着师父讲法，在父母身边陪着打坐。自从听说大法小弟子可以通过考上山参加审运，父母就给我安排了学习音乐。我从六岁开始学钢琴，可出国以后发现好像山上钢琴是不收男生的，就开始学习吹小号。可能吹小号自己确实是没什么天赋，一开始吹不上去的高音，练了几年还是吹不上去。每年发报考视频，发上去以后，我天天去 YouTube 上看，看那个视频有没有增加观看量，期望着也许就是今年肯定能收到录取通知。后来父母听说了山下这边有北方艺术中学，很多大法小弟子来这里上学和练琴，既有修炼环境，还能考上山。所以就在我高中还剩最后一年的时候，全家搬到了纽约中城。来到这边以后，又听说低音大提琴可能相对来说容易一点，听了有的小孩练这个练一年就能上山的例子，我们就决定开始从头学习低音大提琴。结果高中12年级这年还是没能考上，就和父母商量说，那先来飞天大学忠诚分校上一年，第一年少上一些课，破釜沉舟的再练一年，一定能考上的。看着大学第一年的暑假渐渐过去，听着同期的水水最近又上山了， 自己还是没有收到录取的消息。我开始思考自己以后的路，我觉得要不还是算了吧，可能我的路真的不是上山，就算不去神运，也有别的正法修炼的路，而且我也不能这样一直半学半练，两边都不能做到百分百的用心。最终鼓起勇气去和妈妈说，我不想再练琴了，我的路也许就不是上山，既然现在在飞天大学中崇分校，那就在这里好好学习吧。我作为学生把学业搞好，以后在社会上也有修炼的环境，讲真相的机会，那时有那样的方式。但是妈妈当时听了以后并不是很同意我的看法，练了这么多年就算了吗？就是没有好好练，你有像别人那样一天练八个小时吗？干脆明年不要上学了，就在家练琴，一天练八个小时，你看你能不能上去，一年不行就几年。当时听了以后虽然真的很伤心，但是并没有像以往一样的和妈妈大声吵起来，可能是因为想通了自己的路，就温和地跟妈妈说，我还是决定不再练琴了，我想好好上大学，可能这才是我自己的路，我会努力认真修炼的，好好学法练功，好好学习。渐渐的大学时光过去，看着我学得不错，也真的有在各个项目里做出贡献，出一份力，妈妈也慢慢的不再拿上山说事儿了，也会问我最近学习和工作怎么样了呀，问我以后想不想考研或者读博啊。她说这些也都是很好的路，只要我的修炼没有放下，不懈怠，做什么都按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就已经很好了。记得刚来飞天大学中崇分校的时候，觉得这不是自己选择的学校，是被父母强迫来这里的，看什么都不顺眼，觉得学校什么都没有，校园又小又没有资源，可以选的专业也不多，而对我来说，我只能要么学数据科学，要么去学生物医学，自己又不是很想学编程，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代码，很难想象以后的工作就是天天在计算机前盯着屏幕上的一堆符号数字。但是大一已经上了很多数据科学的课了，大二再转别的专业就又浪费了一年的时间，觉得那就硬着头皮读下去看看吧。逐渐的我发现老师们真的都很好，每位老师都有很强的专业知识，每位老师都真的尽心尽力，希望每个学生都能学好，自己可以随时找老师请教功课，甚至去找老师谈心，而且老师都是修炼人，能听到他们在修炼上的认识，和他们交流，老师有时也会和大家开玩笑，融入学生中，身边的同学也都是同修，大家都是心地善良，见不到那种勾心斗角，没有那么多争执。我越来越开始意识到这里其实是多么难得的一个学习与修炼的环境。偶尔会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以前的常人朋友，他们现在的生活是真的经常在喝酒 party 蹦迪，甚至有宿醉抱着马桶吐的。这个时候就会想，如果当初爸爸妈妈没有那么努力的让我留在这里，如果我当时真的一意孤行走了另一条路，是不是会沦落到和那些常人朋友一样，和他们天天在外面喝酒蹦迪，把修炼什么的抛之脑后，深深地陷进泥潭里，最终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没能救回自己世界的众生，没有达成自己签下的约定，那时候得多么的后悔莫及啊！真的很感激师父的安排和父母的努力，最终让我留在了这里，能有这样一个和谐美好的修炼学习的环境，能每天和同龄人集体学法交流，集体练功。我从小学刚接触到计算机的时候就开始打游戏，那时候计算机还是很厚的大脑袋计算机，我打得津津有味，只要父母不在家，我就一定是在打游戏。后来有了手机平板，打游戏就更方便了，坐车打，吃饭打， 渐渐地开始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了。老师在上面讲着课，我在下面想着这关能怎么过，这个 boss 该怎么打。周末在景点打坐的时候别提静心了，脑袋里已经在打游戏了。也因为打游戏无数次被妈妈骂，从小吵到大，有的时候甚至会惹妈妈流眼泪。现在想来真的是无地自容，为什么不能早点长大呢？早点意识到游戏的危害。其实还是没有认真学法，没有学到心里去。后来决定从头到尾把各地讲法系统的学一遍。师父在各地讲法13 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这个电子游戏机太害人了，它不只是针对大法弟子的孩子，它很吸引人，它对常人也起了一种非常消极的作用，让你干不好工作，睡不好觉，休息不好，让你没有人情，让你不管家庭，让你学生不管学习，吸引着你，让你走进这里去，同样是在毁坏人类。电子游戏机的那些商人为了推广它，不断的翻花样，就大力的这样的搞，这样推。人造了这么巨大的罪业怎么办？是在败坏人类啊。作为修炼人是要修去各种执着，各种人心的，连游戏这么个虚拟的东西都戒不掉，还提什么救人啊。而且想一想自己在打游戏浪费生命的时候，有的同修可能在早上3点就起来学法练功了，有的同修半夜讲真相做大法项目到凌晨，时间已经这么紧迫了，自己居然还能有时间打游戏。后来我把计算机手机上的游戏全删了，把当时专门买来打游戏的笔记本计算机给了爸爸去做真相项目，自己开始注重每天修炼，忙于学习工作，空闲的时间和朋友们在一起或者一个人弹钢琴，过得越来越充实，真的把游戏都忘了。再看到别人玩什么，会发自内心的觉得没什么意思，都不会再勾起自己的心。学了几年数据科学以后，渐渐的有了一些实习经验，开始在媒体做一些项目，也做出了一些成果。看到自己从学校学的东西，加上努力自学，真的能给项目带来帮助，给公司带来收益，自己做的项目能被用到，是真的很令人感到荣幸的。但慢慢的开始觉得自己长大了，有能力了，都能帮助公司和大法项目了，就有点飘飘然了，觉得自己已经每天上班在为救度众生出一份力了，就越来越不注重学法练功。后来甚至一周也就练一次功，连每天学法都不能保证。作为大法弟子，不注重个人修炼那是很危险的。师父在各地讲法8 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个人修炼不能放松，无论你做什么事，讲真相啊，或者是你做证实大法的项目，首先要把修好自己放在第一位，你做的那件事情才更加神圣，因为你是大法弟子，是大法弟子在做证实法的事，常人也能做大法弟子的事情，他不能够具备大法弟子的威德，他只能有福德，造就福分。如果我们不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修好自己，就算做很多救人的事，忙于很多项目，那也不过是一个常人在做好事，并不是一个大法弟子在注施正法，也没有提升自己的威德，只是一个常人在那里造就福分，可能以后享福，那多可惜啊。我们还有自己的天国世界，我们世界里的众生还在等着我们归位，如果只是留在人世当一个享福的常人，多可惜啊。我们经过多少年漫长的等待，才能在这儿当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下世前都是有签过约的，希望大家都能在这最后紧迫的时间里珍惜这个环境，珍惜自己现有的一切，真正的用心学法，做好3件事，注施正法，完成自己签下的誓约， 和师父回家。以上仅为个人的浅浅体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